Low 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Low Snow 聊聊，我是 Low Snow Barry。很多台湾的法律人呢、他的梦想就是可以到美国去当律师，当然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是蛮困难的。那如果可以到美国当律师，又不好好的当律师，跑去做其他的事情，那就很少见。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 Cecilia， 她曾经在台湾当过律师，然后后来到美国的律所当律师，但是呢，她现在又跑到一间非营利机构 Six 做推广社会科学跟资讯科学的结合。那我们今天就特别希望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已经达到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又不务正业的跑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在美国当律师或在美国念 JD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所以请他来跟各位分享。 Hi Cecilia。
Hi Barry、Hi Lost No 聊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ecilia。
Hi， 今天很开心，但是因为 Cecilia 现在在美国，所以我们是透过线上录音，收音的品质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还有我有点感冒，所以声音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就请大家多多包涵。
对，请大家多多包涵。
Cecilia， 就好奇问一下，就是能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是职业的发展吗？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于这个大家这种蛮梦想的发展路线都蛮有兴趣的。
好，那今天非常有很荣幸能够有机会被 Barry 邀请，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点点的故事这样子。那刚刚 Barry 有提到，就是我应该算是某个程度算是还蛮标准法律人的一个背景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念法律系，然后我其实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呢，我的运气其实也还不错，所以我那时候应届之后就考上了律师。那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我进大学之前呢，就对法律就是念书非常的向往啊。然后我的父母亲呢，基本上都是比较殷实人家，应该这么说。所以我妈妈那个时候在跟我选系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你看你这么对这个社会公益这么有兴趣，对不对？然后我们家也没有多少钱，就是我们家是平实人家，那所以我觉得你念这个法或政或者是外文最适合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高中的时候就觉得说，对，没错，我觉得我自己对于就是我觉得不公平的事情呢，我也通常会觉得非常的这个就是愤慨激昂，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对对对，我这个应该就是要去当律师，或者当就从事法律相关行业的这个执志这样子。那时候我那时候大学考上的时候，我当然念到了法律系，我就很开心的去念了。不过我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有隐隐约约的觉得，我就好像其实对其他科技的科目其实比较有兴趣。那大学其实花了相当的时间在对于外文的语音学非常非常有兴趣。那我有一度曾经考虑过要转系，那不过我那个时候已经念到大概大二快要结束了，我在法律系念的情况还算顺利，所以没有特别觉得说有一个 push， 觉得说我一定就是可能需要转系啊，这个系不属，就不，这是非我可以掌握这样子。然后大学要毕业的时候呢，其实我有稍微很认真的思考，我到底需不需要，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念法研所。那我那个时候想的是觉得，哎，好像我的周围的同学啊，如果说这个成绩不错的啊，或者是说，哎，其实就是对法律真的很有兴趣的人啊，都会就是都会去考法研所这样子。那我有看了一下，就隐隐约觉得这好像不是我想要走的路。那其实我那时候有跟其他几个学长姐讨论过，我刚好大学有一个学长跟学姐呢，也是跟我类似，就他们两个非常坚定的就决定不要念法研所，因为他们要出国。那我其实对出国一直都很有向往，所以我就想说我就是先去当律师。那我在台湾的事务所大概服务了5年半之后呢，那个时候是有种种的原因啦，一方面是我觉得那时候服务的这个环境呢，的确会觉得说，如果你想要做商务律师的话，尤其是做国际案件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法律的这个就是学位，国外的 LN 的是一个学位。那再来是我那个时候也有幸有机会可以拿到公费的奖学金，所以我就 很高兴的就来美国，就到 Penn 去念我的 LLM。 然后念完那个时候呢，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我自己到底是想要留下来念 JD， 还是或者是甚至可能是念博士班念 SJD、或者说应该尝试回来原来的事务所服务，或者到别的地方去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是除了后来没有申请 SJD 因为时间来不及以外，其实我都有试。然后我那个时候本来以为我自己会去香港工作，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跟事务所就是面试已经到就是非常后面一关了，那结果也没有面试上，所以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难过，就想说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后来 JD 申请就有上，所以我就想说哎，这可能也许是一个命运的 sign。 所以后来就决定就是take 这个 JD 的 offer， 然后就也就是我觉得我一路上面是会有一些我觉得可能稍微颠簸的地方，但是也有时候也蛮幸运的，我后来有找到工作，那后来就在纽约工作，那然后现在就在美国定居。
了解，听起来已经就是达到这个大家的梦想的地方了。那为什么后来就是在律所，在美国当律师，然后又决定离开律所去做不一样的工作呢？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也许可能一直以来我可能都以为就是会觉得说哦，你知道你的人生就是会不停的要往一个方向前进，比如说念高中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念大学我能够上什么样的大学我的梦想就会达成。可是我后来发现呢，就是去念 JD 也是想说哎，我那时候其实在到美国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梦想就觉得哎，我希望能够在美国就是工作，然后我觉得能够感觉起来如果能够在美国工作的话能够有不一样的视野，也许可能看到可以更复杂的这个 deals， 我觉得是对我那个时候来讲以一个律师的职涯发展来说，我是觉得是非常令我兴奋的感觉，有点像是可能就是像也许像陈伟英要到大联盟去打棒球那种感觉，就觉得、哦、非常 exciting， 对不对？那然后我觉得去了之后呢也的确达到那样子的梦想，就是说哎，你的确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哦，原来在这个可能有点我觉得是有点是美国主义美国中心主义，但是你的确会觉得说哦，的确就是在地方尤其在纽约就可以看到非常复杂的案件，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觉得真的很厉害的律师，就是哎，他们怎么样来执业。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在他们的工作训练上面真的也让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些能力有某个程度我觉得还算蛮显著的一个提升。那这些我觉得都对于我自己的个人职涯发展来说是非常的正面的。那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我自己的经验的话呢，我也觉得就是说你在美国的工作上面有一点让我觉得也是体验很大，就是说我的确觉得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压力真的很大。然后我觉得的确就是说哎，你我相信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人就是说、哦、在华尔街有高薪，然后就是会受不了要辞职。可能有些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也不太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哦，我自己觉得是到美国来看就觉得说哎，对啊，的确就是说在高薪的背后其实也会有你要做相当多的一些调整，然后还有一些权衡。那我觉得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事务所的架构下面呢，的确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心血来做你的律师工作。那我觉得对我来讲那时候有两个部分就是生活的平衡这个部分呢是我不是那时候就开始有点大概工作到第三四年的时候就开始有点在想，就是说哎，这个好像一直继续下去的话呢好像并不会随着你可能变成合伙人的情况会有所调整。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务所的这个组织分工其实都还是蛮轻薄的，所以你不会有看到有一个案子会有好多人，就是大概就是大老板，然后可能中间的这个律师，然后可能比较年轻的律师，就这样三个人就做一个可能大概是好几百就是应该是上亿的一个美金的案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的 lenient staff。 那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是有很认真考量，就是说哎，你的确发现你自己要投出非常多个人的时间，这是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是我自己到美国来念完 JD 然后开始在事务所工作之后， 我就慢慢发现，就是也是很幸运的，就发现有各种不同的机会。就说我觉得我的经历慢慢让我看到，就是说，哎，也许在事务所当律师是其中的一个选项之一。然后你其实还有很多比较不一样的机会，是我觉得我之前其实没有太有机会可以接触到的。那我后来换了第二家事务所的这个事务所的这个重心的某个程度，就是慢慢从比较代表银行，然后变成到比较代表是这个所谓就是公司方这样子。那我就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更多，我觉得比较是商业运行的部分。那我就觉得说，哎，这个部分其实对我来讲很有趣，因为我从小其实是一个很喜欢玩，就是比如说拼图啊，或者是说像什么 LEGO 这种人，就是我很喜欢从东西就是从没有做到有这样。那我觉得在事务所当律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行业，因为你某个程度就是一个 advisor， 你是一个法律的 advisor， 所以你基本上是有人有问题来问你，然后你来解答。可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到公司方去工作最大的一个体验是，他们其实是从无到有的这个组织家。我觉得这个概念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的 exciting， 然后我觉得也到越来越后来，你的就像刚刚 Barry 讲的，你对你自己人生的一个规划其实会有改变，你的想象也会有点不同。那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说，我觉得我想要尝试就是别的不一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就觉得哎，我可能如果要我可以也许就一直待在事务所，然后尝试看看，就是说，哎，慢慢的斜杠这种方式。那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是处于一个比较，我觉得我的个性是比较是，如果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我就直接去做。所以那时候就决定说，哎，我想要先脱离事务所，然后我想要去就是探索其他不同的可能性。
了解了解，我觉得这我们等一下可以好好聊一下。但是我想先聊一下法学院的部分，因为我对于美国 JD 的课程一直蛮好奇的。但是了解又很有限，大概就仅限于《金发尤物》这一部电影而已。所以我想从大方向问一下，就是美国的 JD 跟台湾的法学院在这个授课或者教育上的概念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了解，因为我也要先说，就是我台湾毕业之也从台湾的法学院毕业有一段时间，然后其实我现在我觉得应该有蛮多我的这个学长姐或者是我的同学现在都已经慢慢开始回到台湾的法学院任教，那我相信他们可能有蛮多人其实都有就是国外特别是美国留学经验，所以现在台湾的法学院教育我想整体上面应该跟我那个时候在台湾受法学教育是应该会有点不太一样，某个程度也许会跟美国的法学院的情况更像。不过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同呢， 我认为最有趣的地方是他们以我自己个人经验来讲，我觉得台湾跟美国的法学院的训练的不同最大其实在于角度。我觉得我自己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啊，这个法学院的训练某个程度很明显就是基本上会有一点是以所谓法槽的概念，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是不管是法官或者是检察官或者是律师也好，就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受教育的感觉呢，教授基本上会认为就是说，哎，其实是有一个应该某个程度算是比较正确解释法律，不管是在人情法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一个最好的解释方式。那我觉得这个解释方式应该是说最好的情况可能如果理想的话是，哎，大家如果对事实的认定都相同的情形之下，应该可能希望至少说法官跟检察官或者是律师三方会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那我觉得我那时候在台湾学法律的时候，哎，可能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在学民法啊，或者说在学刑法啊，老师会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去，当然是希望可以了解就是说这个法律的结构思维嘛，还有就是说要怎么样应用。不过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想法都非常的认真，就会想说，哦，我想要探究真实，然后我想要知道就是说怎么样解释才可以，你知道，合乎正义，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是台湾的一个思考逻辑。然后对，我觉得某个程度也许是欧陆法系，我个人对于就是欧陆法系的整体的情况其实没有那么了解，但是感觉起来我觉得是某个程度是那样的传统，就是哎，你可能就是法律的思考就是说要从这些方向来思考。然后我觉得美国的训练方式，就我自己的经验，的确真的就是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他们的训练方式是先从律师开始。然后我觉得律师的角度的话呢，不同的地方就是说， 其实真的在考试的时候啊，我觉得讲实话，真的在考试的时候，某个程度跟台湾的差别也不是真的那么大，因为还是希望可以叫你写，就是说你看过什么样的一个 case law， 或者是说你知道这个成文法的法条怎么应用，对不对？然后如何如何。但是我觉得比较不一样是说，就譬如说，哎，考试的情况啊，你可以选你觉得这个事实里面你认为比较符合你解释的方式来帮这个案件做一个倡议。那我觉得这个某个程度这样的精神呢，也有点就是也在法律的这个职业上面有很明显的一个展现，就是说我觉得的确你在当你是从律师的角度，你的观点永远都是你要 advocate for your client， 就是你的 client 是怎么样，你某个程度有点想象，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我觉得是诉讼律师的话，你就要想没有任何人会帮你的 client， 对不对？只有你可以帮他，所以你要帮他做的就是要尽量的把有利于他的事实或有利于他的法律或者是任何其他法官或者是对照没有提出或者法官应该考虑的情形就是提出来。然后我觉得在思考上面就我自己有的经验，我也觉得这个某个程度会展现在就是说所谓泛欧陆法系，就我用一种非常粗浅的这个归类来讲，就是比如说像台湾或者是说一些我觉得其他比较欧陆体系的一些律师跟我觉得在美国会很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好有坏，就是说我自己 也会觉得就是说美国其实也会看到有人都批评，我觉得电视上面或电影上面对于就是说律师这种就是 money sucking lawyer 的这种很丑陋的呈现某个程度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好，我们律师为了要解释事实就会某个程度扭曲一些事，就为了要为他的 client 就是对对对做解释，他就会某程度有些扭曲事实。那就我的经验来讲，我自己是觉得说不见得是完全公允，但是也不是都没有道理。那我觉得如果是在台湾的情况的话，就是说可能律师我想现在也有些改变了，可能我那时候在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在某个程度做这种转型，就是说可能从这种所谓的是三方一体的这种法曹的感觉，然后慢慢就是说律师其实越来越体认到就是说自己的角色其实是不见得是要来好像像法官一样来看，就是说这种事实某个程度是要为你的当事人去做辩护。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有慢慢在调整，但是我一个非常非常粗浅的比较的话是感觉这两个部分在心态上面还是有差别。
听起来是真的差蛮多。那包括就是因为你在台湾的事务所也算是比较偏非讼或处理商业事件的事务所，然后也算是比较金石，我们这样讲比较金石的事务所，那到美国去的律师事务所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觉得美国的律师事务所的情况呢，是他某个程度对于律师的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事务所呢，尤其是在做可能涉外事件上面，我感觉起来，也许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呢，就是事务所其实都会比较小心。那可以理解，就是说因为可能年轻的事务所，像我那个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就算自己觉得自己英文还不错，可是我觉得对于所谓真的比较能够得体的运用英语来跟客户沟通，我觉得是会有一些还是有一些落差。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事务所可能一般就是说对于比较年轻的律师的培养呢，某个程度是一个比较会仔细来就是 supervise， 就是说年轻律师的一个工作这样子。一方面我觉得特别是就是就我自己的经验的话，就是说在涉外案件上面，就是说他可能希望就是说你至少写出来的英文的案就是英文的这个文件不会对方看不懂在写什么，因为某个程度就是英文的就是文件 email 就是你跟客户沟通的方式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以前我在事务所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合伙人都还是要看我就是出的这个英文的这个 email，就是需要做的，或者说其他英文的 work product 都还是需要合伙人来 review， 然后可能那个时候还要再看一下我的就是文字使用这么正确精不精准。那在美国的情况的话呢，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那也不是说他们就比较聪明或干嘛，是说他们是他们的母语。我想说中文的语言的话我可能使用上面就会比英文要来的好很多这样子。那我觉得差别是在于说他们可能 某个程度我觉得年轻的律师，因为台湾可能年轻律师也稍微比较年轻一点，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律师一出来的话呢，你其实就会被期待，就是说你要某个程度要开始take some responsibilities。 然后我觉得 senior 或者是老板的这个预想的话，也是希望就是说，哎，你如果能够做到就让我不要再那么常常的 monitor 就 supervise 你的话，那就很好。那我觉得他们的个性上面也不太一样啦，就是我觉得他们的个性上面每个人也是都觉得说，哦，我很想要赶快当一面啊等等，这样子非常的非常的 proactive。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上面你是会很明显感觉到他们就是，哎，我想要多有一些 responsibility， 然后我想要尽量就是如果能够被少一点 supervise 的话会更好。所以我觉得跟台湾的情形，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觉得是这两个地方是比较不一样。
这会不会跟刚提到的教育，就是法学院的教育模式有关系？因为台湾的法学院几乎我们不太会碰到实务面的东西，所以就算考上，可能就是考上律师之后没有在事务所待过，就是连状怎么写其实都没有经历过。
会，我觉得那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你刚刚讲我觉得很好的因素，就是我觉得两个的文化上面也是有点不太相同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可能有另外一个部分也有差别，就是说就是文化上面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某个程度像我觉得在东方的话，我觉得年纪的这个长幼某个程度我觉得还是会有点在你的工作上面会有点展现，就是说，哎，我觉得大家大部分还是希望就是说，或者是会认为就是说，哎，你的经验或你的成熟度跟你的年纪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关系。那我觉得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也许情况也有点不太一样，那我那时候的感觉我会觉得说，哎，好像要我在事务所的时候会觉得说，哦，可能你要至少到30岁你才可能真的是一个成熟的大人那种感觉。那时候一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因为我应届毕业就开始在当律师，我就想说，哎呀，这样会不会被人家觉得是我是那个就是小萝卜头都不懂事这样子，其实我自己会有点觉得说，哎，会不会这样。那我后来发现美国人并不会这样觉得，就说他们有很多人其实他们有些人毕业或者说他们就装嘛，对不对？装也是他们自己心里说，哎呀，怎么办，我这么年轻，我搞不懂我在干嘛。但实际上面都还是，哦， I can handle this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上面会对会有点不太，就是他们至少是自己内心很害怕，可他表现出来都是，哦， totally fine， 就我都没问题这样子。那我觉得台湾的情况可能就是大家也许比较诚实，就说我真的搞不懂，就是赶快教一下，就是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上面会有一点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在美国的风气上面，就大家都觉得说，哦，我完全可以 handle 这些事情，然后赶快去问别人说怎么做，我不知道，就是赶快教我。所以我觉得这个上面也是某个程度不太一样的。
了解。那你刚刚提到说在纽约其实压力非常大，就是你有 work life balance 的考量。那我只想跟台湾比较一下说，因为你在台湾的事务所的时候相信压力应该也是蛮大的，所以那个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就是在跟台湾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呢，就我自己的经验是，就是说老实说，我那时候觉得我在台湾的时候呢，刚好是我猜想现在，因为我也有点久没有跟我在台湾当律师的朋友去详细讨论他们现在怎么做，但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呢，就是说手机回信还没有这么的鲜明
啊，普及啊，
对对，普及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有让 associate 用 BlackBerry， 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讲真的很老，就 BlackBerry 的时候其实我记得好像只有几个同业的事务所有在使用，就是说让比较年轻的这些律师有在使用 BlackBerry， 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某个程度呢，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加班加到很晚，对不对？那你也想说，对，你在加班加到很晚，你也没有办法就是都待在事务所不做事情，所以你回家你也就知道说，哦，你知道客户的信来 What can I do， 就是明天再来再处理。那当然我觉得会有些不方便，因为你如果有时候回家的话其实你可以继续做，你就不用在事务所留这么久，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坏处就是说或者说好处就是说呢，你也可以 某个程度，我现在这样讲真的觉得这样好像很古早了，现在可能有些年轻律师想说我在说什么但是 你可能会想 你可能会不晓得，就是说有一段时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回家其实就工作就把它 摆在事务所，因为 你没有手机，没有人追着你跑啊，对不对？所以你回家你就知道明天再来了，不然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我到美国去之后呢，他们已经比台湾要来得早，所以我猜跟我同年纪那个时候在美国开始当律师的人自己已经开始都有 BlackBerry 了。那我去了之后那完全就是已经就是人手一机了，所以你基本上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我觉得那个工作的预期真的是你基本上就是大家在设计 deal 的 timeline， 包括你的客户或者是银行在设计你的 timeline 的时候是不会考量说哦，这礼拜六礼拜天是你知道就是 weekend， 你把它拉掉不要算，
没有工作日跟休息日的概念。
exactly， 就是说要我们就是如果是二十天就是包含两个 weekend 就是统统算进来。那当然就是我想现实上面不会真的就是说哦两个都算进来，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稍微有点调整，但是实际上面那个整体的 mentality 就是我们还是把它算进来，因为你基本上你的工作就是you're kind of on call， 所以你如果譬如说礼拜如果我们假设以我的经验来讲好，有时候你可能礼拜五的中午对不对，你有一个很大的案子，就是对方就给你这个文件，然后你要开始跟你的客户讨论嘛，那大家就是很自然就是好吧，那我们就约礼拜六的下午或者礼拜天早上大家来开会。那就是这是非常非常习以常见，就是你也就你知道就开始 get used to 说好没问题哦，赶快开始做。那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方式，就是说哎，你人其实就是我觉得很这个是非常需要调整的，因为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说哎，你可能更 depressing 的是说不是礼拜五的中午，因为礼拜五中午你想到那反正明天也不能干嘛，那我就都不要做计划好了，已经计划好了，然后是礼拜五的七点晚上七点你要准备去吃饭咯，然后就说哎，我们已经有这个新的文件了请看附件，然后客户就开始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给你啊，说啊我们是不是要来开会啊干嘛干嘛，你就想说 oh no 我已经跟大家跟我朋友约礼拜六什么要去干嘛，就是赶快把它 cancel 掉。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发生超过五次以上的话，你就自己心里面会觉得心情很不好嘛。我觉得那个很自然，就是说你已经计划好要做一件事情，然后突然要打消，我觉得是当然会觉得很失落。然后或者是说你那时候的，我觉得你那时候的 mission 就很清楚，就是说，哎，你可以你要把这件事情就摆在你的重要的这个前提上面。那我觉得每个人能够调试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那我当然有看到很多人就是到最后就是 figure out 一个方式，就是能够来调试这样子。那我那个时候是有点，我觉得我自己有点 ambivalent， 就觉得说哦，好像这好像是挺就是压力挺大的，可我看大家好像也都继续这样子待下去，那我应该也要努力一点，这不能够这么草莓，我就继续一直待下去这样子，直到就是开始看到慢慢有人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就自己觉得这种生活好像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不是很开心，就是说计划被打断啊干嘛，就觉得自己是自己的问题。那直到越来越多朋友跟我反映就是他们其实也很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 maybe 这不是只有一个人的问题，这真的是很困难，就是要打断你自己的这个 weekend 的这个生活。
我又想起来我有看过一个网络迷因，然后就是一张照片，里面有一个男人，他就上面有他说的话，就是我觉得当律师很轻松，然后下面就写乔治职业律师，年纪36岁，然后那个照片里面的人超级老，这样大概70岁。
对啊，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而且有的时候你像我以前都是那种就是假日我都会睡得很晚的人，可是有的时候假日你会早上接到 email， 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我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在做梦，然后我就梦见我自己在山上就是爬山，然后爬一爬突然呢就去划船，然后划船划到一半的时候，诶，船开始突然摇摆， 然后就想说诶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发现我的这个手机响了，一看结果是就是有 email， 然后我就惊醒了，然后马上拿到我的手机一看，好再过就是有一个新的开会通知，紧急开会通知，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我就想说诶这难道就是 act of God， 就是赶快起来就是赶快拨进去这样，然后想说吓出一身冷汗。所以我就觉得那个那种某个程度现在讲当然是笑一笑啊，那个时候是觉得可怕不得了，我就觉得这个对精神压力其实是不小，
而且等于是完全没有休息的空间。
对啊，我觉得那可能真的要某个程度要想一种方式来做调整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就像刚刚我提到，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部分，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是蛮重要，不过后来我猜对我自己来说最重要的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我后来就觉得我有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尤其是开始就到另外一间事务所去之后，我就觉得能够开始就是说对所谓这种 business 做能够从无到有能够发展一个企业，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it's very cool。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台湾那个时候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在台湾如果所谓的优秀人才的话呢，我们一般比较常见其实是就是父母亲或你的学校都鼓励你往这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中产阶级的道路，就是说尤其其中一个就是成为训练有素的专家。对，所以像 Barry 这样子能够有这种所谓 entrepreneurship 的人，其实我那时候觉得我在台湾没有看到那么多，不过我最近也觉得台湾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太一样，就相当程度的
台湾其实越来越多了。对，那所以你后来离开律所就是加入这个中间有一段历程，但是后来就是决定加入这个 Six， 那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组织是在做什么的？
了解。我其实那个时候离开的时候有想过好几个点子，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离开其实某个程度隐隐约觉得我自己要做什么，可是我就觉得说
我有创业过，
对，我中间有创业过，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经验很好，可是我也有看到就是说我觉得要创业的话自己一个人创业其实我觉得就个性然后条件还有你要创业的行业，其实我觉得我后来发现就是我还需要讲实话就是学更多，就我那时候
是
自己创业。
做茶包相关的创业吗？
对，然后做茶包相关的创业那时候是觉得我自己非常喜欢台湾的茶、
哦、
然后想要能够引进来，那我引进来之后就发现就是说我觉得做就是可能跟食品相关的这个创业呢，尤其是在美国的情况，我想可能在台湾也是，就是说某个程度其实必须要有不是非常新的这个点子，就是说不是一个有很强的故事性，就是说你可能有这种比如说你到到就是遥远的这个某个地方然后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ingredient 对不对，然后把它引进来这种方式，或者是说可能你在美国的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说一种从新的一种，像我最近在美国这边看到很多这种所谓的越南咖啡，这是另外一种，就是说已经有这个东西然后有新的这个故事性这样子。那另外一种是我觉得其实做茶的话呢，你如果是要继续发展的话，你的确某个程度就会碰到募资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消费者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 price 其实相当的敏感，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你要能够这某个程度就是会有困难，就是说鸡生蛋蛋生鸡，就是说你当然是希望有很多消费者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价格拉低，然后你可以扩大你的产量，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可是你如果没有把你的价格压低的话，你会觉得很难一下子就是拓展这么多的市场，所以你会有我觉得会有一点那种鸡生蛋蛋生鸡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第三个是说虽然我觉得在美国这边可能募资的情况比较会比在台湾更这个市场更成熟，因为有非常多 venture capitalists，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募资的话的确会有所谓他们比较喜欢的产业，那我觉得在美国现在喜欢的产业很明显，虽然说科技业就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也是科技业为主，可是我觉得在美国很明显就是所谓的这种比较是软体为导向的或者是说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一些他们自己偏好的产业，那你如果想要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产业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就要花比较多的心力，然后会比较困难，就是说去做募资的一个情形。然后那个时候我开始试，我其实也我觉得我自己也还蛮小心的，就是说因为我不是很确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我觉得我很想要试看看，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了解，就是说诶这可能是必须要用我自己第一次做这件事情。那所以我那时候试了，其实我们有做几个 trade show， 然后我觉得虽然反应很好，反正我那个时候的确到了一个阶段是必须要决定说诶那我要花继续投更大一笔资本下去，还是说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个时间上这个时间点上面思考是不是一个 feasible idea。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刚好就有提到就刚刚 Barry 提到的那个 idea， 就是说我有一个在美国一直保持联系的一个朋友 Robin， 他那个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在台湾继续推动刚刚有提到这个所谓 SIX， 就是 Summer Institute in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那我有幸就是被他邀请加入他们的筹备会，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诶我可以继续有这个 venture， 然后可能想办法就是再把它做更大一点，或者是说我可以在某个程度就是 pivot 我自己到比较像科技导向，也是我另外一个有兴趣的方向。但是我其实以前是有点不知道开始怎么入手，因为我没有科技相关的背景，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说我觉得这个加入这个筹备会的 idea 更吸引我，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在某个程度 pivot 我的 focus， 然后就加入了这个筹备会。所以现在这个筹备会等于是我目前就是着重的一个重心这样子。
了解了解。那 SIX 具体而言是在做什么？因为听起来我有看过它的网站，那它主要是说它是连接社会科学跟资讯科学这个桥梁，然后有一个在暑假在夏天会有一个六周的这个训练。那
没错，
是为什么会想做这样的事情？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成果？
了解。就是SIX 这个组织一开始是一个杜克跟Princeton 两位教授，就是这两位教授，一位在杜克服务，另外在 Princeton 服务。他们两位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六个礼拜的一个课程，能够达到就是所谓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这种领域的一个交流。那基本上这个缘起就是说呢，我想可能其实在台湾的大家也都应该相当耳熟能详这几年，就是比如说 AI 啊，或者是说所谓 machine learning 啊，或者说是大数据啊，这样子的概念已经越来越盛行了。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就是以前我觉得可能所谓就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以我非常粗浅的一个简略的这个summary 呢，就是说有一些研究可能以前是某个程度就是说会有这种比较文本式的一个研究的方式嘛，就是说可能的文献啊等等的。那其实我觉得社会研究呢，可能在以前就已经有所谓有时候有知道是说我们要引进统计的概念，然后来做一些比如说比较数据的分析。那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到最近这段时间，就是说一方面是资讯科学的技术也越来越成熟，然后再来是说可能数据的累积也许某个程度电子化也越来越，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这个infrastructure 就是说这种基础设备我觉得越来越成熟。像可能这好一段时间其实政府一直在做很多公文的电子化，某个程度有点是在这个部分的一环。那就我这个非常粗浅的这个 summary 呢，基本上他们希望做的就是说可能就是social scientist 就是这种社会科学家，或者是说data scientist 某个程度就是说比较是资讯科学家，这两个领域的训练其实以前稍微可能都是比较泾渭分明的。
对，
那他们其实是希望就是说某个程度能够有这样跨领域的训练，一方面是说可能也许让社会科学家能够有机会更去接触比如说电脑语言的学习啊，就是可以知道怎么用比如说像 R 或是 Python 来写这些程式，你可以去跑这些数据。那就资讯科学家来讲呢，你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因为你某个程度知道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工具，可是也许他们也会想要知道说那到底有什么样的议题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工具来解决。 那我觉得就是希望这两个背景的人可以互相做交流，然后能够用就是data science data analytical skills 来解决我们现在社会上面碰到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了解，就是说像假资讯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可能也许用这样子的工具可以来分析，然后可以来思考，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怎么样来对抗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所以他们的一开始的设计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六个礼拜的一个训练，那前四个礼拜基本上是算是这种 bootcamp， 这种训练营，就是说可以带大家，特别是比较具社会背景的这个参与者呢，就是来学习这种基础的就是基础的电脑语言的学习，然后让你可以有一些基础的技巧。那如果是资讯科学家的话呢，就我们希望可以让他对于一些社会科学的这个比较我觉得经典的这种训练方法或问题意识能够有所了解。那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呢，在之前就是在 COVID 之前呢，都是比较是就是实体，就是说在不是线上，就是说到比如说大学，我们都会需要有一个合办的大学，在大学那边就是有两个礼拜大概14天的这个训练营。那一方面是可能可以请我们觉得适合的这些各个领域的各个领域的学者或者是说讲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也许他们可能是有这种资讯科学资料科学处理问题的经验，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对于一些社会议题，就是说迫切需要透过大数据的方式来解决有所研究，那可以来交换一下意见，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参与者都能够更了解这两方面的这个 discipline。 那最后一个礼拜呢，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很强调就是希望可以大家有机会去动手做，因为我记得 Barry 好像跟我提到说你有学过程式语言，然后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他真的非常需要动手练习。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project， 就是说最后一个礼拜大家就来做一个 project， 你就可以从无到有自己来练习看看，就是说我到底要用程式语言来跑数据来解决问题是什么意思，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了解了解，听起来很精实耶，就是六个礼拜要完成这么多事情。
哦，对啊，其实这个我说实话我是蛮佩服这个参与者的啦，就是说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time commitment。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主办人就是我们 Robin， 就是我这位朋友呢，他其实非常的有热情，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参与的这个参加者要能够投注这六个礼拜，我是相当佩服他们。然后可是我知道就是说这个经验对他们来说其实非常的好。然后我们今年是第二届的举办，我们我的这位朋友在2021年今年的暑假刚好举办了第一届，那我们2022年要举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就是说我们希望也可以跟我们其他的所谓的国际的姐妹校，特别是在东亚的部分，韩国跟香港能够有机会跟他们交流。然后我觉得某个程度也可以让我们的参与者去了解一下，就是说在国际的交流上面别的国家或别的地区他们是怎么样透过资料科学来解决他们特有的社会问题，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有没有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反思，或者是一些其他思考的一个方向。
了解了解，所以招收的对象不限于是社会科学或资料科学领域的都可以来加入，但是两边的人都会有。
对对没错，我们对会希望能够就是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重点是对这件事情有兴趣。
那有比如说资格限制，要研究所以上，或者是要有教授资格等等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我们其实这个部分今年的这个资格呢，我们目前的这个筹备会还在讨论。那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方向是会觉得就是说某个程度我们希望我们参与者或者说因为我们其实是要经过筛选的，因为我们其实是有美国这边的这个funding， 那所以我们的参与的这个全程是免费，那所以就是说美国这个 funding 还有我们其他的捐款可以 cover。 但是我们某个程度第一个有刚刚提到，我们其实是需要参与者就是能够确保说他们至少六个礼拜的这个课程是可以参加的，那前面的对对完全参与，前面的四个礼拜是 virtual， 所以你某个程度是自己就是安排时间，就是把这些该读的教材读完就好，我们并没有要求说你要在什么时间上线。 那但是后面的两个礼拜的话就会比较有就是这个具体的时间要求，所以你需要再上线，或者甚至要到我们今年明年合作的对象政大去三天的这个 in person 的课程。那所以我们其实对我们其实会有一个筛选，那筛选的这个部分呢，我会简单上面简章出来之后会讲得更清楚，但基本上是会希望我们的这个参与者在申请的时候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说，哎，你对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然后你可能对于用资料科学的研究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到底有兴趣是什么。我们可能也会希望他能够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哎，他们的认知里面他们对什么样的问题有兴趣，因为刚刚有提到有一个 project 在就是这个最后一个礼拜要来进行嘛。那我们是目前是没有，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比较倾向就是说不要太明显的这个限制，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有兴趣的话，可能在他的这个所谓的申请里面就可以写得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比较是参与这个方向
开放性的。我们公司其实有在办这个法律科技黑客松，那其实目的就跟 Six 要做的事情有点像，就是我们希望结合资讯领域的专家跟法律领域的专家，他们去一起做出一些可能比较开创性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这概念其实蛮像的。那我最近这几年也发现台湾的大学也越来越多在结合人文领域跟资讯科学领域的合作，包括很多计划都是这样在运作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显著的趋势，只是台湾这边产业的发展比较少一点。那通常是由教育单位跟国家在推广，或者是一些非营利机构。那我不知道美国这边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我觉得 Barry 讲得非常好，就是说这你搞不好还比我更了解，但是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有一个非常就是金石某程度比较小而美的一个就是 startup 的 ecosystem， 我觉得非常的活跃。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会觉得我们的传统的所谓科技业的这个就是龙头某个程度比较算是，以我以一个非常 layman 的一个角度来讲，我算是应该算是比较是 hardware 的一个部分，就是说科技业可能就是我们比如台积电啊，你要 manufacture 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你
对
可能就是说你要面板啊等等之类的，有非常粗浅的了解。那我觉得美国这个部分的话呢，也是以我相当粗浅的了解，就是说我觉得他们的现在的这个大家非常有兴趣的，就是说这个软体或者所谓的 SaaS， 就是说哦，这个叫 software as a product， 或者 as a service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们的传统制造业当然还是有，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他们可能也慢慢理解到，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特别是可能跟制造相关的东西，目前都或者前十年的前一个 decade 都已经移到中国去了，因为就是就是说成本的考量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反而觉得我自己在这边的感觉是大部分的所谓的 start up 都还是比较偏向软体的一个发展，就是说这个部分有非常非常大的 interest。那当然我想他们整个产业非常的大，也不是只有就是软体的部分，可是很比较强烈感觉的就是说在一个比较非常 superficial 的一个 level， 我觉得就是软体的部分有非常非常大的 interest。 那当然我觉得如果是以软体的部分有这么大的 interest 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对于就是所谓的资讯工程的人才的需求就会非常非常的大。那我觉得他们的确就是所谓这个部分需求非常大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一般可能所谓正统的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资讯人才其实不够。那有非常多，我在这边有看到非常非常多大家可能也有耳闻的，就是所谓这种的 coding bootcamps， 就是说哦，他们就是必须要在短期之内训练这么多的软体的人才。那我的感觉是我觉得可能也许比台湾像刚刚 Barry 提的，就是说哎，我们其实因为产业还没有这么多，所以如果你需要从产业端来吸引人才，然后希望可以有多一点人来参与的话，可能不够，所以就是政府会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培育这些人才，然后会有一些计划。像你刚刚提到，我有最近这几年我就看到蛮多的。那我觉得在美国这边的话，其实如果是以业界的情形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感觉上面需求就非常的强了。 哦，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发展上面有点稍微的不同。
了解，因为你我记得你先生也是本来在律所的律师，然后后来就加入了这个法律科技公司。
没错没错，对，就是我觉得我某个程度有点被我先生就是 encourage 啦，对对、
okay.
encourage 的，他比我觉得他比我要更有这种就是所谓这种像 Barry 一样这种创业家的精神，然后更愿意去尝试。然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某个程度在事务所工作的时候，其实还是心态上面有点比较保守，想说哎，如果不当律师的话，那到底要能够做什么？那当做 in house 吗？那时候只有想到 in house 这样子而已。所以他后来就是到，其实某种程度跟 Barry 的现在的这个产业就是很接近，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法律创新事业。那我觉得，就现在看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大家也越来越有体验到，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法律某个程度是一个相当保守、比较古老的一个行业。那某个程度，我会有点觉得自己内部当律师的人是有一点点排斥，就是有太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有些
在美国也是，在美国也是这样子嘛。
会啊，我觉得会啊，就是说，
oh.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某个程度律师业的一个，我觉得可能相对性啦，可能就是说，我觉得是在美国里面来讲，就是说跟其他的产业比起来，我觉得律师还是相当的保守。然后我觉得在台湾的话，感觉起来可能也是，就是说哦，跟其他行业比起来，然后我觉得律师业还是稍微比较保守一点，跟我们的个性我觉得有关系。就是说，我觉得当律师本来就是比较，我觉得当律师其实最终在学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控制风险，
对
任何的风险，
职业训
练，所以我觉得。对，职业训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控制你可能会遇到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大家说律师有点 risk adverse 其实是有道理的。那但我觉得因为大家有点抗拒变动，对不对？因为说实话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然后我现在已经到一个就是如果要学习这种所谓新的软体，或者是会觉得就是会觉得有点 overwhelm， 就是说我那时候可能要学习一个新的这种什么 project management 的一个软体，然后真的你学了一种之后，你就很不想要再学第二种，因为要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觉得律师也有点一样，就是说律师其实也不是什么非常 tech savvy 的人，所以只要学会用一个 outlook， 你大概也不想要再换其他的。
而且工作已经够忙了。
没错没错，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作已经够忙了，你其实不想要再花任何其他的时间去学你觉得不见得有那么立即明显的效果的东西，除非必要。那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在美国也有看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你学用这些软体你就可以省很多时间啊。
对，
那
对
那这个地方是 push 是从客户来的，因为客户觉得说我不想要花钱让律师做这些手工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越来越明显，所以就自然而然就，
我听说像现在 discovery 几乎都是用电脑在做。
我觉得 discovery 的话会，我看到的情况是会人工跟电脑一起用，
一起做，就是 人做一部分让电脑去学习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更常见的是说就是电脑先做第一步，然后人工再来看、
okay.
就是等于某个程度人工会 supervise 这个电脑的产品这样子、
哦、了解了解。不过你先生的事情就让我觉得蛮 shock， 就因为他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
对
对，那通常这个不当律师去转职的机会成本想必是非常高的。那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说以这样的职涯选择或者是美国法律科技的发展，他是现在是怎么样的状况？就是很多人是投入这个领域吗？
我觉得它绝对是一个就是很 vibrant 然后在 grow 的一个产业。然后对啊，我那时候其实也说实话我也蛮佩服他，就是说他那时候踏出第一步的，就是就我来说，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如果是他的话，我不确定我会不会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某个程度有文化的差异有点差别啦，就是说我觉得就美国人来说呢，当然就是哦，就是要养饱肚子很重要啊，然后大家也会很在意这种就是所谓的在好的事务所工作的这些 prestige， 这些都 it's all true， 就是我觉得在台湾是这样，在美国也是这个样子。 那但是我的确觉得他们比较起来稍微多一点点，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哎，我的人生有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完成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也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他们整体的社会来讲其实还是跟台湾的比如说环境或风气来说会多一些比较，就是说，哎，大家鼓励就是创业者的这个风气，的确我觉得跟他们比起来稍微多一点。就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说他们可能就是忠于自己的这些个性，我就比我们强一些。
嗯，
那就是哎，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比我们的概念要强一些。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说，哎，你创业或者是说，因为我觉得他以他的情况来讲，他最后可能还是想要创业，他觉得先第一步是先到一间新创公司去看一下是怎么样来运作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对最后的这个就是说，哎，如果你创业成功能够获得的回馈，我觉得其实也不小。那能不能成功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利益跟这个cost 比起来呢，就这样就稍微就是平衡一点点。比如说你觉得，哎，我觉得人生对我自己来讲实现自我很重要，所以你就觉得这个部分的成本稍微低一点，然后你可能可以获得回馈 maybe 也高一点，所以某个程度我觉得是会稍微简单一点。当然我个人还是觉得蛮佩服他那时候踏出那样的第一步，但是我的观察大概是这个样子。
了解了解了解。那我们有一些听众有一些问题，那我就帮他转述这些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他在商业跟非盈利的角色切换，那法律对于这样的转换有什么帮助吗？
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自己其实也花很多时间问我自己，就是说，哎，当律师到底除了就是说对于法律解释或者说法律的运用或者说法律的这个程序的操作了解以外，到底我受的训练是什么？然后我其实花了好多时间，我也跟我很多律师朋友包含我先生有讨论，然后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觉得其实当律师，我对我们当律师的训练很自豪的一点，大家可能跟自己法律人比大概没有感觉，但是我觉得跟其他 discipline 的人比起来，你就会知道，就是说我觉得律师某个程度是非常实际的，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在不管你在事务所的训练啊，或者说你在当法官啊检察官啊，你都是必须要去执笔写文件或者是说要处理事情的那个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这个经验是说跟当律师的人开会某种程度会比较效率，然后也都知道就是说讨论开完会之后什么 to do list 是什么，会比较能够有具体的结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开过会，是我可能是比较站在一个旁观者，然后我就听大家开会，然后开会的感觉有点像是就是孔子跟那个弟子在何不各言而至，对，然后大家就是啊这个怎么样如何，子贡说这个，谁谁说那个，然后大家就说哎，在不是啊，在那边呼哉呼哉，然后就想说哎，那所以呢，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那个时候可能通常都是那个是哎，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然后大家说哎，对哦，我们好像要有一个什么，然后要把这件事情讨论的结果化成是一个该做的事情嘛？
是，执行力比较强。
没错，没错，我觉得律师的执行力的确是比较强。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情况是，我也觉得有受过法律训练的人，通常逻辑真的会比较强。然后我以前也会觉得，就是说所谓逻辑比较强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玄幻，对不对？什么叫逻辑比较强？逻辑比较强的意思是说。是说就是比较能够思辨吗？就是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技巧嘛。但是我觉得，你在写或者说你在看别人写，你的确会比较能够知道，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地方就是不对。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可能有的时候在讨论计划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能够分享，就是说，哎，我觉得步骤上面应该是要如何如何来做，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感觉起来受法律教育很重要的一个 takeaway， 就是说，哎，大家的确是在这个部分的能力很强。那这部分的能力，我觉得你可以换到很多不同的层面。那其实就我现在的情况来说，我有一个很大部分是在做组织的一个筹划。那我觉得这是我的法律训练对我来说，我就有相当大的帮助。
就比较偏软实力，而不是真的我们所谓的法律专业，而是在处理事情上比较广泛的能力。
对，因为这不是 这其实也是最难的，就是说因为你很难把它具体化，因为不是说我可以在我的履历上面说我会 R 然后会一个语言，所以 有时候其实会比较难，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信心，就是说这是我觉得当律师或者是念法律很好的一个训练。
同意同意，没错没错。那他第二个问题刚有稍微聊到一点，就是念完 LLM 继续念 JD 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个刚刚 Cecilia 有分享了。那第二个问题是主要是学费的问题啊，因为他说 JD 似乎比较没有奖学金。
对，
我记得你是拿全额奖学金嘛，那全额奖学金有包含到 JD 的部分？
我那个时候是只有就是第一年的部分就是拿了这个就是奖学金念的，因为我一开始是念 LLM 嘛，然后后来因为要在美国工作，所以我后来必须要进行返还公费的一个情况，因为那部分的话就是等于是我决定要在美国留下来，然后公费有它的这个条件，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回，你不能履行返国的义务的话，就是要返还就那个时候，对，我那时候是要返还。那因为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不太确定现在教育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念第二年跟第三年其实是没有公费的一个补助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教育部的认定可能是觉得就是说这个部分 JD 比较不是一般所谓的博士，就是说大家定义下面这种博士，我觉得可能在台湾法律博士的认定基本上还是以就是所谓的比较 SJD。或者是说有几间学校会给 PhD， 就是比较是这种所谓更纯学术的路线。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某个程度是有亲人的 support， 所以是很幸运，就是说有亲人的 support 可以协助。那我觉得大家的确就是说我完全同意，就是说其实在这个部分不太容易，因为在美国其实大部分的 JD 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贷款。就是说学贷啊，就是说联邦政府的学贷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部分。那我的确觉得就是说大家在念 JD 的时候财力一部分是非常需要考虑的，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然后特别是说我觉得国际学生在念 JD 就是要考虑到之后签证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可能如果有兴趣的人的话需要就是多做一些了解。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说这个念 JD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需要能够在美国找到工作，除非说你已经立志就是说你可能想要做国际法律相关的这些工作，那就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一般最常见的还是希望能够在美国有就业的经验。那我觉得的确现在也越来越看到就是说这个部分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那所以就是说不见得说你就算你可能有申请到很好的就是法学院，我觉得跟可能十年前比的话也我觉得不完全是那么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大家需要再多做一些功课，就是以自己个人的情况来判断，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适合自己的学位。
了解了解，感谢慈思亚分享的这么详细。那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分享的建议？
我非常感谢就是Barry 给我这个机会，就是说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历程这样子。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在做一些个人职涯的决定的时候会碰到很多就是别人给你的建议，那我自己也有碰过这种情况。那我觉得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才能够下定决心做我自己觉得我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会希望可以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这听起来有点老套，我自己也觉得有点老套，但的确是事实。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其实在做逐梦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那当然大家我自己也希望就是说逐梦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梦想可以成真，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候，真的可以问一下自己，就是说那我如果没有做我会不会后悔这样子。 那像我自己我觉得在美国留下来工作的经验来说呢，虽然我会跟大家讲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非常的值得，然后我觉得某程度让我真的有完全不一样的经历跟眼界，但是也不是完全都非常的顺利。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也我都跟我的朋友讲，就是说其实有很多 tears and blood， 就是觉得说会有辛苦的时候，但是整个 even out 我觉得是值得的。所以就是会鼓励大家说，如果真的有梦想的话，就是不要害怕，应该要就是尽力的去尝试，那可以给大家一些鼓励。
我觉得太心有戚戚焉，就是重点有时候大家会很重视那个结果，可是忽略那个过程，就是你不去做那个选择，那你就失去了很多机会。那我们做这个 podcast 很重要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让大家理解有不同的可能性。所以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Cecilia 来分享她的职业选择，因为就已经是在传统的典型的法律人的 career path 里面已经几乎做到就是大家都很梦想中的位置，但是又毅然决然的离开，然后去追寻自己的选择。这就是我们希望让大家理解，就是说有这样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有可能性。那希望可以让还在犹豫的你带来一点不同的启发。那我们今天 Loser 聊聊就到这边，非常感谢 Cecilia 今天的访问，
感谢。
那我们就到这边，拜拜。
本节目由七法 Lost Note 提供。Lost Note 是国内最专业的法律科技公司。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ost Note。